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左龙，清八七星，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对于这个我们学啊，就是修习佛法的这些修习佛法者来讲的话，非常的这个重要啊，这样的。那么这个前行的这个意义呢，看起来呢是比较简单的啊，其实它的一种这个内容啊，尤其是要和我们的心相应，要把我们的这个心调整到一个非常符合于修行者的一种状态来说，其实呢，对于初学佛法的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辅导前啊，就说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就说是这个很多大德呢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自己在修学的时候呢，一方面要听闻，有的时候呢是传讲，有的时候呢是讨论，有的时候是观修。反正不管怎么样呢，经常性的要把这些法义放在我们心里去，不断的去这个串习这样的。那么在前行当中呢，我们现在学习的是这个轮回过患。那轮回过患是属于就是说是这个四种厌世心当中的其中一个那种。那么轮回过患呢，主要是让我们要知道整个轮回啊，它都是痛苦的，整个轮回呢，它都具有很大的过患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首要的一种目标就是要从轮回当中出离。那么要出离呢，主要也是要知道这个轮回它是一种虚妄性的，它是一种期货性的。那么在轮回当中，从此处去向于彼处或者有的时候痛苦，有的时候呢就快乐等等，这样很多很多法呢其实都是不自在。只要我们人还生在轮回当中，只要有情还轮回当中，这所有的一种这个痛苦就无可避免啊，没有办法超越。只有呢内心当中升起了出离心，把我们的一种分别心啊引向于出离道，也就是说通过出离心来摄持我们的一种这个善根善法，这个时候才可以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么如果从轮回当中解脱呢，在轮回过患当中所讲的痛苦或者种种过患呢，我们就可以远离。那么不但是我们远离这个痛苦，那么那个时候我也有了一种能力帮助其他的众生来摆脱这样一种痛苦。那么观修轮回痛苦对我们升起菩提心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对于轮回的种种的过患，对于轮回的种种的痛苦有了个非常深刻的认知的话，那么我们再想要帮助其他人的时候，这种想要帮助其他人远离轮回的一种心态，它也会比较真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轮回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轮回的范围，我们不知道轮回是具体的一种这个状态，我们不知道轮回当中有什么样一种痛苦，如果把这些都不知道，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处理轮回呢，那这种心不真实。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想处理轮回，我们说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是说出离轮回呢，这个心态呢也不真实。所以说只有详详细细的学习了轮回的一种内容，详详细细呢就了知了一种轮回的过患，想要真实的从发的内心的我们升起了想要出离轮回的心。那么刚刚讲了这种想要出离轮回的心也是基于对整个轮回的一个非常准确清晰正确的认知，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了这样一种清晰正确的认知之后呢，那么我们就真实的想要出离轮回了。那么也只有在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的或者说是非常真实的想出离轮回之后呢，那么我们再回头来说帮助一切众生离开轮回，这种心呢它就有一种坚实的基础了就在某种坚实的基础之上发起这种要救度众生出离轮回的心。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发起这个出离心就是说这样一种出离，我们也可以发起所谓的菩提心。但是呢如果我们对于这些就是说我们要出离的一种对象对境，或者说要帮助众生处理的一种痛苦这一方面不了知的话，我们说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也是这个很困难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要成的佛是什么，我们说我们发誓成佛呢，那么这种发的心虽然说只要我们发誓成佛，它的这个方向呢肯定是朝着成佛的方面去这个发展了，但是呢在短期当中，在这一世当中，我们这种想要成佛的心呢它还不是那么真实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佛果是怎么回事儿， 它到底具有什么功德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到底要成一个什么样的果呢？不了解。但我们说想要成佛的这种想要成佛的心，那当然就不真实啊。这里面呢，因为它对于真实的一种目标啊，不知道的缘故，不了解的缘故，所以说呢，深入细致的学习这里面的一种内容。当然呢，就是说佛法佛经这些内容呢浩如烟海，我们在就是说一生当中完完全全的要把整个佛法全部通达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样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和我们有关的这些主要的内容，我们必须要了解。比如说有关于出离心方面的内容啊，有关于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啊等等这种内容啊，这些对我们修行啊息息相关的啊，这些佛陀也好，或者这些祖师们，通过他们的智慧已经高度提炼过，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些是很重要的。哎，这些呢我们就好好就要去学习，要重视，是这样。其他的这些呢，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如果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的话，就把这些对我们来讲啊，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学习必须要升起的这些法要呢，反反复复要这个学习和观修，那么非常重要。所以说学习前行，大人上师经常讲，在学习前行的过程当中，内心当中升起感觉，就是说内心当中升起感受非常重要。就的确如何痛苦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的确是人生的这个痛苦啊，它就是说在内心深处要发起来，只有从内心深处升起了这种感觉的时候，这种感受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心呢就觉得才会真实认为，不管怎么样，就表面上看起来啊，在世间当中的这些荣华富贵啊，哎，很多很多看起来再好，那其实也离不开痛苦的自性啊，也没办法离开整个轮回痛苦的自性。所以说呢，就说是了知这个之后呢，就对我们而言呢，比较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引诱性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可以啊，看出它的这个真实面目。这个时候呢，我们因为了知它的本性的缘故呢，我们就不会再迷恋它，哎，不会再就说是去追求它啊，不会再去就说把我们的一种这个时间、精力、青春呢等等，都用在追求这些虚无缥缈，最后呢就一无所得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八法当中。这个时候从发自内心的升起来之后，那么我们的一种这个修学佛法的一种心当中的这些杂质，通过这样的观修就去掉了。就到最后呢，我们就追求解脱的心它就比较纯正。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很多世间当中的这些友情呢，有些呢是完全对于解脱道方面没有兴趣，也不知道什么是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大概知道一些，哎，皈了依也学佛法，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内心当中的杂质比较多。杂质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就好像是想求解脱想成佛，一方面呢对于轮回的这些法呢也没有真实的认知啊，没有一种智慧去啊，就是说是这个看破他一种这个轮回诸法的一种这个智慧，没有这种能力。所以说在一边修学佛法，一边呢就放不开世间法，放不开世间法的同时呢修学佛法，这个有没有用呢？当然也有用，但是呢它的这个速度就慢了。为什么速度就慢了？它不纯正，它里面呢杂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杂质。所以说我们就是修学佛法的不断的闻思修，就是要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把混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血管当中血液当中的这些杂质呢把它就清除掉，让这样一种这个血液非常的纯净，让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就修行的心呢非常的纯净，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有个很纯净的一种修行的心，即便在轮回当中工作啊生活啊这些呢不会成为影响我们的因素。那就影不影响我们这个修行，不是在于啊，不是主要在于我们有没有做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啊，就是有家庭啊，或者是不是啊有工作啊，是不是怎么样，不是在于这个，而是对于呢就是对这些法是不是真正成为影响，主要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真正的有了清净智慧之后，我知道这一切它是假的，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虽然我就说要做，但做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会对我的一种去向解脱这样一种这个方向呢产生一个障碍啊阻碍，或者成为拖后腿的等等的一种因素，是这样的。做的时候呢就好好做，把它做好，然后又说什么是要放下呢，他就马上就放下了。比如说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也不会什么留恋呢，也不会有其他的东西，他反正就是说早就已经定好的，那么在这儿的时候必须要做，那么一旦要走，那肯定他马上就走了，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什么留恋，这种状态就叫做一种出离心。所以说出离心呢厌离心，它不是说很多地方说不是说让我们要当一个很穷很穷的穷人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工作在生活过程当中呢要知道它的一种虚妄性，要知道它的无常性， 不要让它成为我们修行的阻碍，是这样的。我可以做，但是呢，不会被它所束缚，这就是一种能力啊，这是一种智慧，这就是一种这个佛弟子应该有的一种健康的一种修行的心态，既不偏于一边啊，不也不偏于就是说是什么呢？就完完全全呢，就把这个重点放在啊这些琐事上面，也不是也不会觉得呢，既然我要修行，那么这些事情就不能做了，好像必须就意味着我要成为一个木头人呐、啊，要成为一个这样一种穷鬼啊，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没有这样的，这两个方面都是极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这些生活啊这些方面，就说是这个，付诸于太多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稍微努力一下，可以得到一些资据，然后就可以努力。这个就说是也是需要可以努力的，但关键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智慧，就是一种初级的智慧。现在我是暂时要做这些，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放下我就放下，内心当中他是早就已经，内心当中是早就放下了，行为上面呢可能没有放，但是内心当中是放下了，这样的。所以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感觉，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呢，现在是人道痛苦，人道痛苦就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很多的痛苦。息息相关的痛苦呢，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三大苦当中的变苦和苦苦，现在呢我们在学行苦。行苦呢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呢，它的苦相不明显啊，苦相不明，但是呢它是以后受痛苦的因。说现在我们只要是生而为人，只要是在轮回当中还在流转的过程当中，无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一种过患。那么这种过患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有这种过患，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会觉得现在看起来相安无事啊，好像看起来一切都是很平静很快乐很美满的，然后呢就是说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处理的。那其实真正的分析一下的话，就是说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汹涌，暗流就说是这个流动，是这样的，说暗流汹涌，所以说看起来好像很平静的水面，但其实下面的话它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个叫暗流汹涌。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还没什么啊，我们每天就是做饭啊吃饭啊，就是说没什么就感觉到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地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哦，这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啊，以后让我们受苦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这样一种假象所迷惑，而学习行苦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一点啊，知道在就是说人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苦，有些是这个以快乐变化啊，就是说是他安利为变苦的，有些呢是从他的真实的苦上加苦，或者说是这个种种的痛苦作为他的苦相的，有的时候呢是从他的一种这个没有办法被我们发现的苦因作为他的苦相。那么这个不被我们发现的苦因呢，它具有隐蔽性，它具有期货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苦因被我们捕捉到了，哎，我们可能就想办法去避免，但是这里面很多它是隐藏性很强的，它隐藏性很强并不是它要刻意隐藏什么，而是我们不知道，哎，我们不知道分析，我们不懂得观察的方法，是我们自己某种愚昧导致的，是这样。所以说学习这些呢，就告诉我们，就教给我们一种观察的智慧，让我们去观察这些啊表面上看似安乐的，或者说是这个很平常的一种这个行住坐卧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隐藏了危机的，隐藏了自己就受苦的一种这个因的。那么这个受苦的因能不能够避免呢？这个受苦的因呢，就说是这个根本上来讲无可避免，就说只要我们在轮回当中的话啊，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当中，这种苦因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真是要避免呢，就只有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正法，通过更殊胜更清净的心来摄持。那么我们在做这些法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更强盛的更强劲的一种善心善因这样一种善行为，然后呢去摄持，把这样一种过失减到最低，然后让我们的善业呢远远多于这样一种这个恶业。那么只有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走势啊，我们的方向才可以逐渐逐渐的趋向于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平常我们讲的这些行苦当中的苦因呢，不至于拖我们的后腿。所以当然上是在讲义当中呢，这个问题也是讲得很清楚，是这样。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好像是吃饭也是苦因了，也是造罪业了，走路呢也是造罪业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咋办呢？其实就是说这些呢，就是说上次 也讲了，讲了这些就是我们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呢没有故意去杀死众生的心，虽然间接的造成了一些这个就是说是一些恶业， 但是如果没有主观意识的话，他这个罪业不重。但是呢，就是说罪业不重的意思是什么情况？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我们平时呢把自己调整到一种利益众生的心态，这种利益众生的心态善心很重要，它可以引导我们平常的一种日常行为，也可以利益到就接触到了很多众生，它的性质就变了。但是假如说呢，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平时也是在做这些，他没有这些善心的因素，他也没有修行，也没有忏悔，没有惭愧心，什么都没有。那么就虽然就是无意当中的这些他一种这个过失不是很大，但是呢积少成多的话啊，业它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就是说很微少的慢慢慢积攒起来之后呢，它这个业就会变得强劲，所以它就会变得就是以后受痛苦的因了，是这样一种情况。而且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如果不以这个修行的法去对治的话，很多时候呢贪嗔痴是自在的，贪嗔痴自在的通过贪嗔痴去引导做这些事情，它不就是单，它就它的性质就已经变成了不是单纯的那种我们说无意了，很多都是很多时候他就是有意识的去做很多事情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呢，虽然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也是给间接给众生带来一些伤害，我们也造了一些就说是罪业，但是呢就是这个罪业如果不是真正的去故意去做的话，那么这个罪业呢不是很重。再加上我们如果有学习佛法有一种惭愧心啊，通过惭愧心去这个去观待的话，他的这个罪业也会减轻。而且我们在自己佛弟子每天的功课当中呢，也加入了这个忏悔每天的所犯罪业的这一项。所以说很多加进来之后，再加上我们平常不断的去发菩提心就是说是这个做利益众生的一种事情啊，还有说做很多的一种善法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保证可以让我们的一种善业强于这个恶业。只有在强于恶业的时候呢，它才可以变成一种这个主要的道。因为就是说一般的众生他不修习佛法的话，基本上轮回的业它是主要的道因为它没有什么和它抗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因素和它抗衡，所以说基本上众生普通众生走的道的就是轮回道，不管怎么走它都是轮回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佛弟子呢，就一方面修了一些善法，一方面呢有一些恶业，但是它基本上看起来的时候它的善和恶比较均衡，比较均衡的话这个就相互牵制了，是这样的是相互牵制的，它也不是纯粹的一种轮回的业，轮回的道，也不是纯粹的解脱道。你说是不是修解脱也在修，但是呢它的一种里面刚刚讲杂质太多了，拖后腿，相互牵制，就是说这个善业呢牵制恶业，恶业牵制善业，相互牵制，它好像哪个方面都是没办法的。但是呢还是在死的时候呢还是要看哪种业比较就是说多一点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肯定是轮回的业，因为无始以来造的太多了，他可能还是首先成熟轮回业，但是里面已经就是说是有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一些因素，虽然不是那么纯净的，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因素，但是呢短期当中难以解脱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们也是在就这个地方讲的一样，我们还是也是在平时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在喝茶在吃饭的时候，他也会夹杂一些这里面所讲的罪业，但是呢就是说他夹杂了一些，因为我们主要的一些大的罪业我们已经通过手持戒律的方式已经断掉了。为什么守持这些五戒啊，守持这些罪业呢就守持这些戒律呢，因为这些戒律守持之后呢，大的罪业就终止了，就没有了，但就剩下一些这些罪业，这些罪业的话就我们前面讲生惭愧心啊，忏悔啊，还有就是通过菩提心的强大的力量，经常去精进修善法，他就可以把这些压住。他的走势呢虽然就是说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恶因缘在里面，但是这些恶因缘呢对自己总的趋向于解脱道这个方向他改变不了了。所以也许就是我们走得慢一点，但是呢它肯定是在朝解脱道方面发展，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警惕罪业，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太过于的敏感一看到之后这里面就是说茶也不能喝了，改喝白开水，白开水里面也不能喝了，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就是说是矫枉过正了，是这样的。就上次说呢，在世间在欲界当中没解脱之前纯粹不染罪业的没有的，找不到的，不管你穿衣也好，还是说是这个生活也好，还是说什么完全不假罪业的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完全避免，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除非是极乐世界等等清净刹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以更多的善业来摄持的话，再加上辅以忏悔等等，它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对我们影响有限，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种业让它对我们的解脱不产生那种明显的影响， 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往前走，走到一定量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就很清净，这个时候呢就通过慈悲啊智慧来摄持它，就真是不会感受这样的罪业了，它的力量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前面讲的，也不要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说不在乎这些罪业，也不要就是说是太过于敏感的，好像是说走路也不敢走啊，连呼吸都不敢呼吸啊，也不至于这样，也不应该这样，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讲到是从他的一种行苦的侧面，从他行苦的角度对我们说，其实呢只要是在轮回当中，只要还没有从轮回当中解脱，是转生人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和行和罪业呢有关联。从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了解他的一种真实的含义。所以下面我们看原文。再来说一说脏巴，那脏巴当然就是说是藏地的食物藏地的食物就是脏巴，是这样的。那么就它只是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青藏高原上面比较多一点，上次在这个讲解当中也提到了3500啊3800等等，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地域当中它可以生长的，其他地方呢就是很难以真实的一种这个生长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食物呢在高原上比较多，那么如果换成其他地方的食物，就像我们现在的稻米这个小麦就这些东西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说一下我们以藏巴为例，在最初开垦田地期间，地上的所有虫类被活活埋到地下，地下的所有昆虫被翻到地面上来，耕牛不论走到哪里，随之而来的乌鸦鸟雀等都会跟在后面不停地啄食着小虫。那么这个呢也是当年呢佛世尊在出家之前呢所观察到的一个景象之一，就触动佛世尊出家修行，触动佛世尊真正的要发起利益众生想要出家的新的诱因之一，就是当他出游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农夫翻田的这个情况，看到了这些人在田地里劳作的时候，然后呢就说是这很辛苦，而且把这个田翻起来之后呢，然后下面的这些就田里面的蛇啊还有很多这个虫啊，然后翻起来之后呢就是说这些鸟雀在后面就是说捉虫，这些还有这些鹰鹫呢就开始这个吃蛇啊等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看到这个他就产生了很大的一种厌离心，他觉得这个是就是整个轮回呢就充满了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不如意，即便是就是享用的这个食物呢都和众生的生命呢有关联关系的，是这样的。在这又看到就在晒这些在晒这些稻米的时候，也是很多很多的众生因此而上升。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在一次又一次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因素当中呢，最后就真实的升起了一个要出家修行。他出家修行呢不是为了躲避什么，他就是真实的为了解救这一些众生，觉悟之后呢把这个解脱的法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轮回当中，在还是在继续的生活继续的工作，但是呢就是说只是生活和工作和听完正法之后呢它就方向它也会改变的。所以说佛陀就把这个佛陀的觉悟之后呢就把这个觉悟之道带到了人世间带到人间，给这些正在世间当中生活工作的人们呢告诉他们如何发心，如何守戒，如何解脱，逐渐逐渐引导他们去向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地上呢就是说开垦田地的时候他要翻田嘛，翻田的话就说是这个翻田地的时候呢就以前呢就是耕牛，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机械有很多就拖拉机等等，反正意义是一样的，不管是从什么方式都是一样的，还是通过手挖也好，不管怎么样呢就用锄头挖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挖的时候呢他因为很多虫子蛰伏在这个田地里面，所以说蛰伏在田地里面呢就翻起来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地上的虫子呢翻到下面被埋在地下，然后地下的昆虫呢被翻在地面上来，所以说地上的虫子呢它不适合在地下生活，地下的虫子呢它也不适合在地上生活，尤其是翻上来之后呢很多这些就说是这些就是说乌鸦鸟雀呢他们也要生活，乌鸦鸟雀也要生活，是这样，他们也是到处找这些他们能够吃的东西。那么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在这个长时间的一种这个观察当中，他们也知道只要到翻田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虫子，他们就等到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大量的一种捕食，就像就是动物界也是一样的到了某个时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很多鱼会回游产卵的时候，很多这些熊啊很多这些就等在那个他们的一种就回归的路线上，就等在那儿去大量的捕食， 很多就是说这些迁徙的一些也是一样的，要过河的时候很多鳄鱼啊也等在那儿，他们也是知道啊，就那个时间，就那个时间呢可以找到很多吃的，所以很多鸟雀也是，只要一翻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很多食物就被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食物，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也是不停的啄食着很多的小虫。当灌溉田里的时候，田地的时候，水里所有的寒生干涸而死，旱地上所有的寒生啊溺水而亡。那么这个在灌溉的时候也是一样，灌溉的时候嘛，因为就是灌溉土地，灌溉土地的时候，它在这个水里面有很多这个寒生，随着水流流到田地当中。那么水里面的寒生流到田地当中的时候呢，水被田地吸收了。吸收完之后呢，那么就是田地它就出现一个，它就说水里的旁边因为没有水的缘故，吸收完之后呢，它虽然是湿润的，但是它必定没有那种真实的一种这个液态水没有了，是这样的。但是最后随着很多水里面的寒生呢因此而死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水侵入到田地里面之后呢，就土里面的很多众生啊它也会就是因此而溺亡。当然就是说有些众生有些寒生它会从土里面啊，就是说是钻出来跑掉，但是有部分众生还是跑不掉，还是很多很多这个众生因此而死亡的，是这样的。而这个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生命呢因此而冠冕而死亡。到播种、收割和冲磨等时，所杀的寒生也不可胜数。那么到了播种的时候啊、收割的时候啊、还有冲磨的时候啊、晾晒的时候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所杀的一种寒生也是非常的多。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注意哈。有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呢，外面哇，这片田野风光如何如何美，如何如何，我们就看到这些。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走近了，真正当我们就是说到他们耕种的时候啊，播种的时候去走进去看的话，那肯定那种景象和平常我们看的一种所谓的美景，它会有很大的差别，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远远看起来，整个看起来是很美的，但是只要你走近了看，你到了那种所谓的很美的田野当中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啊，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植物啊，这些农作物、这些庄稼的这些里面有很多的众生，很多的众生呢，就说是这个他们互相之间呢也在斗争，是这样，在田土地田地里面，在阴暗的这些庄稼的一种根部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他们自己也在为了生存而奋斗。然后农夫呢，一看到这么多虫，他也会去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然后呢去这个喷药啊等等，也杀死很多的虫，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很多东西呢只意远观的，如果你真正的走近一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也想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在出去的时候也是在看到这个情况里，也在想，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很多很多这些这么大的城市啊，到晚上的时候呢金碧辉煌啊，有的时候在远远看的时候呢，这么多的一个漂亮的大楼啊，这里面的很多友情都有自己的家，都在生活，是这样的。外面看起来似乎都是很好的啊，一个似乎是一个充满安乐的地方。但是呢，如果说你敲开任何一家的门，你就会，如果你走进他们，你会发现每一家都有他自己的很多的问题，不是说在外表看起来那么的一种祥和，那么的安乐。远看的时候呢，都是这样啊，就城市也很好，规划的也很好，怎么怎么样。但真正你走进众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很多烦恼啊，每家都有每家的烦恼啊，也有他自己内心的烦恼，有病苦。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连啊积淀不穷，很多很多的就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都是等他们解决的。所以说就轮回就是这样的，看起来的时候似乎没啥，没什么问题，但是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呢，仔细观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很多让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说一种让我们觉得一种很多诧异的东西，好的，震撼的东西。其实我们在观修轮回痛苦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观想的很仔细，只有观察的很仔细呢，才能够发现这里面需要我们就说是这个解脱需要我们处理的地方，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就只是泛泛而观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不苦啊，那为什么佛经当中这么夸张，觉得这个一切都是很苦，都需要处理的，我们就发现不了这里面的一种这个佛陀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利益，他的意趣我们发现不了，发现不了的话，我们就不愿意升观啊，不愿意升观，不愿意升观，我们的心就无法因此而改变。所以说就是真正来讲的话，仔细观察的时候，在整个人世间，在轮回当中，没有真实的这个安乐可言的。即便我们觉得最快乐的人，他自己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痛苦。所以平常就是说，给我们带来很多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这些相声演员也好，喜剧演员也好，小丑也好，还是说怎么怎么样也好，他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他自己问题一大堆的，是他也自己也是很烦恼、很痛苦的事情。 啊，比如说创造不出作品来了，他也很痛苦，他那个时候笑不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从很多问题的时候他都是有这样的，或者创作出来之后不受欢迎怎么办，他就在想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就是说是看起来的时候呢，似乎他你看他那么快乐，他是不是没有烦恼呢？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人他确实不是，除非他内心当中真正的抛开这些因素的，他安住在一个内心的深层的宁静当中，怎么这些外在的东西对他不会生影响的时候，他真的是发自内在的快乐，那种快乐是可靠的，那种快乐是可靠的。所以说禅修的快乐，禅修带来的快乐和就是享受欲妙带来的快乐相比，禅修的快乐更深沉更可靠。但是呢，有漏禅修带来的快乐和无漏的一种禅修带来的快乐，无漏的更可靠，因为它是守恒的。有漏的它必定是一种暂时的一种禅修，三地的暂时的禅定，所以说它也会退失。但是只有无漏的安住在一种解脱状态，它不会退失的，那种快乐是真实的快乐，不会转变的，它那种是一德永德的一种快乐。所以说我们观修的时候就需要两方面去对比，对比轮回的痛苦和对比解脱的快乐。那么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说是想要解脱的心，想要远离轮回的心啊，这个事呢就更加的清晰了。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说轮回痛苦轮回痛苦，没有一个参照，那么就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迫切，想要解脱，想要获得解脱，处理轮回的心不是迫切。但是如果对照下之后呢，我们就会很确信需要解脱。就像我们就是在修净土的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观修娑婆世界的痛苦，但是呢很重要一点，也必须要对照极乐世界的种种的安乐，极乐世界的种种的一种殊胜和娑婆世界的种种的不如意。只有两相对比的时候，巨大反差之下，哦，他就决心就慢慢可以下下来，哦，就的确要不管怎么样，我要远离娑婆世界，我要往极乐世界。所以说这个是也是一样的，解脱的快乐和轮回的痛苦巨大的反差之下，对比之下呢，这个是我们更加容易下决心。所以两方面都要来，但现在我们就是现在还在学的是轮回的过患，第五品它要讲解脱安乐，虽然只讲了一点点，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观修的时候要去做对比，对比之后呢，它的一种反差一出来之后，那么就会对我们观修呢有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上进啊，就是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呢会有一种这个增进的一种效果，这样的。如果想到这些，我们吃伤疤就如同在吃虫蝇粉末一样。那么如果想到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吃伤疤呢就好像吃虫粉一样的啊。这个吃虫粉一样的意思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在吃伤疤吃米饭的时候，一碗伤疤一碗米饭就是一碗虫，也吃了这么多虫子，不是这个意思。它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也有类似的过失，也有类似的一种对众生的生命的一种伤害，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并不是说真实的来讲的话就是无罪的安乐的，素食和这个肉食之间的一种差别上是也讲了。虽然就是说在做素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众生因此而上升，比如说我们在吃米饭啊吃蔬菜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但是它是一种间接的，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没有直接的是因我们想要享受这些被杀的虫子我们把它杀死的，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是这样。所以说他没有一种主观想要杀死众生的心，还有一种人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上次讲的做一些这个忏悔，因为他必定不是一种这个直接杀死这样一种这个为了享受他们的生命然后杀死他们的，所以他的这个罪业呢轻微。还有一些就说是这个如果忏悔的话他也可以清净，再加上刚刚我们讲的修强大的善法，这方面的话虽然有一些过失呢，他会那他对我们的影响呢修行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有的人可能认为被称为三白三甜的酥油和牛奶等该是无罪清净的食物吧。那么就是说伤疤已经讲完了，还有呢下面来讲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在藏地呢称之为叫三白三甜。三白和三甜是食物，就是六种食物啊。三白呢就是指这个牛奶它是白的，还有奶酪，奶酪是白的，还有酥油啊，酥油也是白色的，基本有的时候酥油泛黄，但是主要是还是白色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三白啊，三白呢主要是通过牛奶为原料提炼的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三白，还叫三甜。三甜的话就是冰糖，还就是说是白糖吧，啊，就蔗糖或者白糖，还有一个就是蜂蜜。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要三甜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被称为三白三甜的酥油牛奶等，该是无罪清净的食物吧。 从某个角度来讲啊，的确它是不是通过杀生得到的，所以说呢，从某侧面来讲的话，它也是可以叫做清净的食物，就像我们说素食是清净的食物一样啊，就是说一日就是说是这个一日素食，天下杀生无我分，是有这样一种有这样说法嘛，就是一天吃素，我吃一天的素，天下所有这个整个世界当中的杀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大概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从某个侧面来讲，它的确可以叫做无罪清净的一种食物，素食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真正详细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多多少少的还是会和罪业有一点点就是说有相关联的。那么就是说罪业到底有多重，关键是要看我们的发心和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实际情况。那么下面就是从他的过患的角度来讲，从轮回当，只要你是在轮回当中享用任何的一种资具，都会和罪业相关联的侧面着重讲。因为很多时候佛经当中讲功德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功德讲得非常的细致，让我们对这个功德方面的法产生这个信心。讲过患的时候呢，也会讲得很严格，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讲得很严格的时候，也让我们也就是为了让我们对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方方面面都产生一个全方位的细致深入细致理解的缘故，了解的缘故，所以他会讲得非常的一种这个细致，讲得很细致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感觉哇，好像就一切都完了，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在讲功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大有希望，而且就是说我已经解脱在望了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功德的确有这些功德，过患呢也是有这些，但是呢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实际情况。当然主要的方面是不断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清净，然后呢就是说尽量的让这些外在的因素呢不成为影响我们修行的一种因缘就可以。那么就说是这个事实呢并不是这样，大多数小羊羔和牛犊被杀，未被杀的刚刚生下来也很难吃到一口甘甜的母乳。那么就说是这个牛奶的来源呢，牛奶的来源呢，就牛奶和羊奶的来源呢，就说是大多数的小羊羔和牛犊呢啊，就刚刚被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杀了。因为就是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那这个它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母牛呢，它的奶水很多，奶水很多的话，就刚刚就是说生育嘛，刚刚生产的时候奶水很多，奶水很多的话，如果都被这些小羊啊，都被这些小牛吃了之后呢，那么主人就得不到什么牛奶了，是这样。如果让他们吃饱之后，就没什么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他们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如果生下来之后呢，大多数就杀掉。比如说他的家里面假如说有100头牛生的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生了这样一种小牛，生了小牛之后呢，可能保留10头，然后剩下的就杀掉了啊，这样。因为他就说这10头他要留下来还要做其他的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保存，就是说他的一种这十头小牛他的消耗量是有限的，剩下就有很多很多的牛奶可以被他用啊，挤出来之后呢，可以就是说是卖钱也好，或者可以做酥油也好，怎么怎么样，他自己喝也好，反正就是说基本上很多被杀死的。就是说这个在古代是像现在也是，前段时间也不是就流传的一个视频嘛，也是在新西兰的牧场当中，也是有这个牛奶是怎么来的，也是就是看到很多小牛生下来就直接被杀死了，就直接被杀死，就这样。他就牛奶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很直观的一种印证吧，一种验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和你们很远的，是不是真是这样的？那现在也是有很多偷拍出来的，很多这些这样一种拍摄出来的一种镜头，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多小牛犊被杀，还有一些呢没被杀死的，刚刚生下来之后也很难吃到一口甘甜的母乳，就有的时候只是保证它不死。啊，不可能让这个小牛一次性喝个够啊，喝饱喝足，这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有些就是说主人呢好一些，他就说是这个自己得少一点啊，尽量的让这些牛犊啊多一点吃。但有些人就是说只是想到这个钱呢、啊、利润呢、啊，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的话，他就根本不想这些，就是说被杀死的小牛犊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没办法喝饱的这些小牛犊、啊，根本不会想。还有一些呢，就是主人用绳子把它拴在桩子上，行走的时候两个牛犊互相连在一起，吃一口母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主人则从牛奶中提炼出酥油。那么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藏区就花生包姐当时在就是说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生下来之后呢，我们在藏区也是看得到， 有的时候在牧场当中去牛场上看的时候也看得到，就是说在当他们在挤奶的时候，挤奶的时候呢，这个小牛可能是被拴起来的，可能被拴起来，然后就是说这个主人呢，一般是女主人，她就拿着这个桶去挤奶，挤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她自己挤完之后再把这个牛放出来，再把它的绳子取掉，然后那个时候小牛就吃一点点啊，是这样，这个方面也看得到。这个是在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是用绳子把它拴在桩子上的，所以说没办法让它吃。然后呢，就是说是行走的时候呢，两个牛犊互相连在一起。那么什么叫两个牛犊连在一起呢？它这个两个牛犊连在一起的意思，它就是说相互牵制。因为就是说牛犊它有一个本能要找母亲的，是这样的。如果就走的时候你把它放开了，它肯定自然就找到母亲去了。但这个时候它就把两头不同的母牛的儿子拴在一起，相互牵制嘛，他都要去找他自己母亲，他就是他没办法就找不到的，所以他要往这边走，他要往那边走，他可能是找不到的，是这样。所以他像这样就反正就是想这个办法，不让他们就找到自己的母亲去吃奶，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就是像这样的话拴在一起啊，吃一口母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主人呢就在从这个得到了大量的牛奶当中提炼出很多的酥油，啊，提炼出很多的酥油，是这样的。本来母亲身体的精华是孩子生命的源泉，牛奶被夺走以后，牛犊处于不死不活的地步。本来的话就是说是小牛犊生下来之后呢，啊，就是说母亲身体的精华就是这个乳汁啊，就是孩子生命的源泉。但是呢，就是牛奶被夺走之后呢，这个小牛犊啊，它处于不死不活的地步。怎么样不死不活呢？你说它是活着呢，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种身体很弱。而且呢，有精啊，就说是无精打采的。你说他死了呢，还没有死，还活着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处于这种不死不活的地步。虽是体魄健壮的母牛，因主人日日抽取其身体的精华，到了春季时，他们从卧处爬也爬不起来，已是精疲力尽，奄奄一息。那么虽然有些的时候，他这个母牛呢是非常健壮的母牛，但是因为主人呢每天都在。就说是这个抽取其身体的精华的缘故，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一般来讲春天的时候就是这些就是这些牛啊这些方面是这个最容易死亡的啊，最难熬的就是在春季，在上去的话是春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春季的原因，上次在讲义当中讲了，他就说是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因为就是说不是夏天嘛，夏天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牛呢放在外面去草地上去，让他们直接吃这个新鲜的草。然后到了秋季的时候，他们这些主人呢，他就会从外面割很多干草，从外面运到家里面放着。因为那个时候呢，冬天嘛，他们冬天不会把这个牛赶出去，他就是在一个院子里，就是圈养，是这样的。啊，这个每天就给他们喂一点干草，但是呢，这个持续不了多久，他毕竟他的一个仓库是他的这个容量有限，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当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新的青草没长出来，干草也吃完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是这些牛呢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比较困难，一般来讲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到了春天呢，还有一些的不能让他们饿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控制他们的饮食啊，不能让他们就是说是这个放开吃啊，这个不行。所以说就是说让他们不死亡度过春季。有的时候如果春季下大雪的时候，就很多都会死啊，就是没办法找不到食物，很多都会死，是这样的。说雪灾的时候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牛羊啊牲畜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到春天的时候呢，这些健壮的母牛，曾经健壮的母牛也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身体虚弱的缘故呢，所以说从卧处也很难爬起来，也是精疲力尽、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大多数牛犊、羊羔也因饥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那些也是干瘪羸弱，四肢萎缩，步履艰难，濒临死亡，成了拨草棍头一样。那么就是说很多的牛犊，因为本来就是说这些牛犊羊羔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就弱，他们也没有吃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牛乳，是这样的，没有喝很多的这个母乳，所以它本来就非常的弱，再加上春天来的时候你很多就没办法抵抗这个死亡，就因为饥饿而死了。即便侥幸活下来的呢，这方面也是非常一种虚弱而且非常瘦弱的一种，就好像成了这个拨草棍头。拨草棍头上次在讲题上面讲了，就草青稞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一种器具吧，就是一根棍子包一些布，棍子头上包一些布就可以翻草青稞那种这样一种叫拨草棍，就是说是这个就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很瘦弱的一种比喻吧。 就像木棍一样，是这样的。可以想象，现在我们认为幸福的所有事物，包括口中吃的、身上穿的一切财物、食品、受用，都唯一是通过造罪业才得来的。这一切这一切一切的果报，最终必将要感受漫漫无边的恶趣痛苦。那么这里面也要分啊，分类的是什么呢？分的就是这个主人，他们为了得到这些，和其他的人买这些，他还是有一点点不同，是这样的。如果是主人的话，为什么说这里面他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所讲的一切虽然和我们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受用这些，我们买了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最直接的还是说这些牛羊的主人们，他们为了自己得到丰厚的利润，然后呢，就是直接把这些羊羔啊、牛啊，就是说牛犊杀死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从这里面提取酥油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很直接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就看起来呢，好像是就说是无罪受，但是仔细观察的时候呢，他们在得到这个酥油啊，得到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贪欲心造了很多的罪业。所以说就是说口中吃的啊、身上穿的啊、财物啊、食品啊、受用啊，唯一呢都是通过罪业得到的。这一切一切的果报，最终必将要感受漫漫无边的恶趣痛苦。那么这个漫漫无边恶趣痛苦，我自己理解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这些主人啊，因为他们自己在直接操作啊，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已经他造的罪业和就受用这些，就是比如用钱去买这个酥油啊，买这个牛奶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方面还是又隔了一层啊，他又隔了一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上次讲的那种情况呢，主要是如果我们用钱去买牛奶的话，有没有罪业和这些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是这样的。但是它必定的就是说是隔得比较远的，更间接了。那么就是说主人呢，这些农场主啊，这些主人呢，他其实就是说是直接杀，或者直接的就做这些行为啊，直接做这些行为，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他的过失要更重一些。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必将会感受漫漫无边的恶趣痛苦。因此说现在一切表面的快乐都是辛苦的本性。因此说呢，现在的表面的快乐啊，它其实都是辛苦。辛苦的意思就是说它都是痛苦的因，就以后受痛苦的一种因素。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观想啊，就从自己的一种种种行为，有些虽然没有养牛也没有养羊，但是呢就是它的一种职业呢，它也是和这样一种这个杀生呢和这个有关啊。有些是就是说是这个经营这些饭店呢，经营和这个杀生有关的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职业吧。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呢，表面上看起来的话也是很快乐，赚很多钱在受用，但其实他已经种下了将来感受漫漫无边恶趣痛苦的因。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在八正道当中也是说要这个正业嘛做这个正业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你不管再怎么选择，即便是现在你选择了一个就是说是有些道友在放生的时候也劝很多卖鱼的做这些生意让他们改行的也有很多，改行的好不好也好，但是呢他只是暂时的从一个有罪的职业改成了一个看似无罪的就是说是这个暂时无罪的职业，但是呢只要他没有解脱的话，其实这种改行对他的这个帮助非常有限，还是很有限的，是这样。因为他如果死了之后他没有解脱的话，他仍然会就是流转轮回当中，流转轮回当中也会受其他的因素的影响，或者说你前脚劝他改业了，后脚他的亲人就说你改业了你做啥，是吧？你啥都没做的，没赚的，你还是做老本行，他有可能又回去了，又开始重操旧业的可能性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讲来讲去是讲什么呢，并不是我们要就是说要去看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要去看这个社会的黑暗，不是说让我们就是说经常去就宣传一些黑暗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分析这些的时候，观想这些的时候，要让我们知道整个轮回的痛苦的，我们要解脱，我们要就是说是真实的了知这一点，发起一个真实要解脱的一种心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观修的这个就是说是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说是这个唯一的目标，就是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观察这些社会的黑暗面而没有后续的一些善心的话，就很可能让我们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一个世间人。就很多人我一看他发一些信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引导众生怎么样，他就是发出来之后，你看这个社会多么的污秽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社会多么的不公，其实他心中有的时候就是充满了愤世嫉俗， 这个心态呢，我有的时候不是很健康的心态，发出去对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那对别人来讲的话也加深了他们那些不好的想法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除非要不然就是我发出去之后呢，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有个引导，这个可以。但有的就是纯粹只是为了发而发了，他就为了博一眼球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是他只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很郁闷，就发一些这些出来，好像觉得是不是好受一点。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就让别人的心也不安静，让别人的心呢加深别人对于这个整个社会啊，对于其他人的一些看不好的看法的话，其实没什么作用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讲这些，我们就讲这些是为了什么讲？关于这个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就是说真正产生一个彻底的解决的方案，是这样的。如果你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观点说出来之后，有一个引导啊，你应该就怎么怎么，你看到一个引导，这个可以的。如果只是为了让别人就是那种的话，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只是就说观察这些、说这些、评论这些，到最后就会造就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就说是好像就是说是内心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偏激，他就会这样的，最后呢就可能会就是说走极端。现在不是让我们关修这些让我们走极端了，让我们感觉活不下去了啊，赶快自杀算了，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像这样让我们关修这个，就知道你只要没有解脱之前，没有解脱之前的话，它其实是离不开这样一种苦因或者苦果的。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佛法当中一些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尽量的避免，然后呢如果说实在不行呢，我们多做一些善法，做这些忏悔，这些方面就是把我们的心往积极向上的方面去引导，让我们的心更加的这个善良，更加的清净，乃至于和解脱道呢真正的挂上钩。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一种佛祖师们讲解这个让我们观修的这个目的所在，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道友关系关上歧途了，就觉得好像关下来之后好像就产生另外一种想法，这个方面叫调整。那肯定这里面的哪个环节就漏掉了一个环节，漏掉一个环节他关之后呢，有关无常，他最后就好像觉得怎么样，关就说是轮回痛苦啊，觉得很悲观啊等等。这个其实让我们修这些不是让我们悲观的，是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乐观的，让我们就是说向上的，积极向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调整、可改变的，就发起了一种，发起了一种就是说慈悲心啊，发起了一种智慧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轮回痛苦对我们而言呢，观想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就是说不单走轮回的一种一个素材。那么如果修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是对于众生升起大悲菩提心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所缘。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众生这么可怜，他如果不修解脱道的话，他一直会沉迷于此。就是说是这个2500年前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是这样，佛陀出世再往前2500年前还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往后2000多年还是这样，反正就是不断的造业呗，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个是整个众生他是这样不断的延续，那么如果我们不解脱，我们这一世是这样，再转到下一世换一个方法还是这样，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变化的。所以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就是还是迷惑当中造罪业受痛苦。所以说只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我自己了知这个，然后我把我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修解脱道，然后再去帮助其他人去醒悟去觉醒。这方面的话让他们学佛法啊，让他们就是说真实的知道这个取舍的本性。那么当然就是说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因缘了，给他说也没有用，但是我们要发愿，不断的发愿，不断的回向，不断的观修。这个呢可能就是说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什么效果，但是呢就是我们这样去修，我们的心会慢慢成熟，我们的心就会特别清净，慢慢成熟。当我们的这个一边发愿，一边回向，一边积极精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越来越成熟之后呢，我们帮助众生的力量也越来越大，能够影响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觉悟之后呢，我们就会真实的会去就会说是这个直接间接的去帮助很多的友情的啊，主要是从这方面我们要了解它的一种含义。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班呢，是八支分苦。三根本苦讲完了，下面是八支分苦，分八：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怨憎会苦，六爱别离苦，七求不得苦，八不欲离苦。那么这里面呢就分了这样一种，有八种支分苦。八种支分苦呢就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呢是生老病死的四大苦合，然后呢还再加上后面的一种四种怨憎会啊爱别离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八种支分苦。这个八种支分苦呢可以说基本上友情这个人呢、在这个世间当中流转转而生而为人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痛苦的。第一个就是生苦下面我们一个一个的学生苦。那么生苦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的关作为就是说我们来讲的话，真正的生苦我们都忘了，很少有人想得起来这个生苦。 但是忘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想不起来了，但生苦嘛，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是对我们，我们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还要下一世还要投生为人，或者还要以胎生来转生的话，那么这个生苦必不可少，肯定会有生苦的。那么怎么办？怎么样？就是你还想继续流转吗？如果还想继续流转，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生苦，你会一次又一次，再而三，三而四的遇到，没有终止的时候。那么你愿不愿意出离？你会不会厌离？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愿不愿意出离？这个是我们叫真的要去观修。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这个生苦就感受非常的深，是这样。如果不解脱的话，我就想，如果不解脱的话，还会就是说又入胎啊，又是住胎啊，然后又感受这里面的种种痛苦，啊，内心当中真的有一种出离心，就觉得就不能再轮回。如果轮回的话，他就会这一方面完完全全没办法避免的，避免不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解脱了成圣者之后呢，虽然显现上住胎，但是没有痛苦，他因为是自在的啊，所以不会有这样一种痛苦。他福德很深厚，他的证悟空性的智慧啊，他是虽然显现上住胎，他不会有痛苦的。但是如果是凡夫人的话，他因为本来就有业，有业就会感受这个生苦。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观修的比较细致，如果真正内心当中产生一种感触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真是就想要解脱，想要解脱，你只是想象是不行的，有必要去啊，必须要去做和解脱有关的一种因缘，啊，必须要去这个集资精湛观修空性啊，发菩提心啊等等，或者说不管怎么样呢，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虽然没解脱，但是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那就莲花化身，那就说所谓的生苦。所谓的劳苦，所谓的病苦，所谓的死苦，最后一次，啊，再没有了，以后再没有，我到极乐世界之后再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说再没有之后，以后从极乐世界回来之后，以圣者的身份回来，圣者的身份回来可以显现有这些，但是内心当中不会感受的，不会有真实的这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观想的是把这个痛苦观修的越深越投入，那么对于想要解脱的心就越渴望。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确非常重要，必须要认真的观修的。所以下面我们看生苦呢，生苦南瞻部洲的人们大多数是胎生的，大多数是胎生啊，因为就早期的时候呢，它是化生的啊，早期的时候呢，它是从在二禅天下来就直接就化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一些呢，就是个别的是这个个别的是卵生的啊，人当中呢个别是卵生的，有些呢是湿生的也有。但是呢，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还是胎生。那么如果是胎生，尤其现在嘛，我们就是说真的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人当中的可能没有一个人他是属于其他的生，就是说湿生啊这些这个卵生啊可能都没有，基本上来讲都是这个都是胎生的执行。那么如果是胎生怎么样呢？中阴循向的神识进入父母的精血中间，逐步形成灵络膜泡血肉肩肉和肢节，体验助胎的痛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前世死掉了，前世死掉之后它就会形成中阴身啊，就会形成中阴身。中阴身呢就是说它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是意生身，但是有没有色蕴呢？也有色蕴，很细微，很细的一种色法，很清净很细的那种色法，它不像我们的肉身那么粗大，它很细，所以中阴身它可以穿墙过壁，是这样的。它两个地方不能去，一个是母胎，一个是就是说金刚座过不去，金刚座是成佛的地方，它是过不去的。母胎它过不去，它母胎的话，一穿过进去就住胎了，就住胎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如果其他不是母亲的，它也可以过去，它这是母胎不能过去，它如果就是说一靠近它就会住胎，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就会形成这个胎儿。所以它是一个很细微的一种色蕴，它也有。那么就是说，但主要还是以心识为主。那么中阴循向的神识呢，通过他自己的一种业，通过他自己的前世就是留下来的业呢，他就可以相应他自己的业投身到和他的业相关的一些这个母胎当中。所以说如果福报大的人他自己呢，就他自然而然有的时候就会选择到一些会找得到碰得到的一些富裕的那些，所以说我们说富二代也好啊，什么也好，这个也不是说他运气好，他是有这个福报，是这样的，他是有这个福报的。所以说他你有这个福报你才遇到这些，如果没有福报你就遇不到。而且就是没有福报的话，他的后面在很多描绘中阴的一种状态的论点当中，就是说很恐怖很恐慌， 而且他想要投他的心很迫切。他的没有像我们这样身体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虽然粗大，但是他是一个心实的一个家一样，就一个漂泊在外的人和有一个房子不一样的嘛。他没有房子的人他心是慌的，是这样的，但有房子他就是心不慌。所以说我们这个肉身虽然粗大，但是呢心是住在里面，他比较平稳。但中阴身他的心特别的慌乱，一个地方不会停留两秒，他很想投胎，很想马上就找个地方投胎算了，是这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福报的，那就不管是遇到什么样，他就入胎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碰到一些贫穷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他福德大，福德深厚，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就会就说是这个投身到比较富裕的啊。同但是呢一般的人呢，他就说是造了一种业呢，很多是善业少，恶业比较多。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就众生的这个业比较重的时候，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投身到这个富裕的家庭的这个比较少啊，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有些时候我在分析的时候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是这样的，有些富裕的国家呢，它的人口很少，生育率很低，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有些那种贫穷的地方呢，它又是这个生育率很高，而且就是说是这个很愿意生，这样。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在想，他为什么是这样情况呢？他为什么富裕的人他不愿意生育，是这样的。他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和他的这个众生的业有关的，因为富裕的人本来就不多，你自己有善业的人本来就不多，福报深厚的人不多嘛，是这样的。所以就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投身人道的因，但是呢缺少了一种福德，那就在什么，那就到这个一般的贫穷的地方去，像这样的话就是业牵引就到了贫穷的地方。然后就是说富裕了之后呢，就说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中国一样，那么以前的话就说是也是怎么样，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比较贫穷的时候大家都愿意生孩子，那现在就是说慢慢富裕了，你让他们生不生了，放开了不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这个情况其实也是一个很微妙的转变，是这样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穷的时候，为什么他就说很穷的时候他反而就孩子特别多啊，这方面他其实就是说很多他的一种这个福德比较浅的那些，他就比较容易找到这些地方。但是福你要投身到这种要投身到比较富裕的国家，是吧，要投身那个富裕的家庭，你是需要福报的。但是他不愿意生，他就是他的心态富人，他就不有些富人他不愿意生，是这样的。不愿意生那就没有姻缘了，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姻缘就看似就是很多是这样像，那其实里面和众生的业有关系的。那么下半人生就更少了，它的因素就更少，就具足三个条件的就更少了，是这样的。所以具足一个条件的多，反正你只要是以前守过一条戒律的，像这样的话你都可以有因缘转生为人。但是你守了一条戒律，你没有布施过，是吧，你没有修过恩人，那你没有布施过你就没有钱呢，那要转一个穷人，你是一个人但是转个穷人。那么如果你就是说又做了这样一种这个，又做了这个持戒，又做个布施，修个恩人，你可以转成一个富裕的人，而且呢就是说转成一个长得庄严的人，但是你不学习佛法，因为有什么条件没有？第三个条件没有发清净愿，没有发我得了人生之果修佛法的愿，那么这个就很少了。那么如果说又修了善因，又做了这样一个布施和恩人，又发了清净的愿，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能够得到侠门的人生，而且呢，就说他有钱啊，不需要为了这些工作啊过度的奔波，他也长得庄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条件都具足的不多，真正的尤其是侠门人生不多。有些时候虽然学佛法但是还是不圆满，不圆满什么呢，就是很渴望学佛法，但是就是要为了工作分心，没有时间，这个也是一种缺憾嘛，是这样。所以说从这方面我来这么在分析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他就中阴身他就说入胎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非常的一种这个恐慌，就想要就投身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中阴身他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说当他真正的就投身的时机到了之后，一般来讲49天之内一般来讲都要投身的，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49天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很快就投身的，一两天就投身，有的时候10-20天，有的时候最迟49天投身的，都是一般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就极端特殊的情况，可能是49天之后还没有投身的也有，但是非常非常少见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中阴寻香啊，这个叫寻香啊，中医生也叫寻香。寻香呢就是说寻着这个香味，它因为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需要吃东西，但是它需要闻一些香味，它就饱足了那种。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叫寻香的神识啊，进入到父母的经穴中间就是受精卵。那么进入到了受精卵中间的时候，那么受精卵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无情，它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父精母穴嘛，精穴。但是呢，如果这个神识中医生的神识不加入的话，不加入进去之后呢，它就说是没办法，它没办法形成这个生命。所以这里面有这个三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个父精母穴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然后呢就说自己的神识，三方面的因缘具足了，这个时候就会形成这个助胎的情况。逐步这个助胎之后呢，就是逐步形成的这个，它有七个步骤，七个步骤它就逐渐逐渐的在这个在这个发育吧，我们说就在母胎当中逐渐发育。基本上这个步骤呢就是说49天当中呢逐渐形成人形。那么就说经期就是渐成身，这个是在心性修行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叫凝酪，它就像凝固的奶酪一样凝酪，然后是末泡，然后是血肉，开始有一点血肉了，但是还没有其他的东西。然后有坚肉，这个血肉呢比较坚固。然后呢就是说是肢节，那它有了一点点肢节的雏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二三四五五啊，就是说一二三四五五味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五味之后呢，然后后面还有这个鱼形啊，鱼龟形啊，像的鱼形和龟形。像这样它就说它这个肢节呢慢慢变成像鱼的样子。然后再变成像乌龟的样子，然后呢就这个过完之后呢就变成真的就是说四肢就开始长出来了，就开始有了眼睛根啊耳根啊，这些慢慢开始发育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它就最早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灵酪，就是一个受精卵，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神识加入进去，这个叫明色味，十二元气当中叫明色，那逐渐的形成这个六根啊，就是说是六根开始具足了。这个时候在六根具足之后呢，在这个母胎当中慢慢的开始长大，长到一定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这个开始降生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会体验到助胎的痛苦。那么到底人在助胎时有什么痛苦呢？到了这个就说是枝枝节节诸根都齐全的时候，胎儿会觉得母胎里非常狭窄，臭气扑鼻，漆黑一片，仿佛感到了关在监狱里的痛苦。那么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呢，他的一种六根他没有齐全，六根不齐全的时候，他的一种感受不强烈，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他的肢节都诸根都齐全的时候，诸根齐全的时候呢，这个胎儿就会感觉到母胎里面呢很狭窄，然后呢就是说是很臭，臭气扑鼻，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这个他的眼根那个是在母胎中看不到什么，眼睛不睁开的，但是他鼻根啊这些就其他的根他慢慢开始了，耳根呢也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胎教他也有一定的一种，他的确那个时候跟他那个时候六根在这个眼根他是睁不开的，他是要生下来之后是眼睛才睁开。然后但是他的这个耳根啊鼻根啊这些东西他已经开始在工作。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那个时候有些是做胎教的时候给他放一些这些什么就古典乐啊怎么怎么样啊，他对他有影响。但是如果佛弟子可能会放一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然后就是让他就是说熏陶的一种安静的一种因素，佛号的一种因素，这个也对他来讲也有作用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基本上这个是感受到的就是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呢是关在监狱里面的痛苦。然后下面一些具体的这些痛苦呢也是节选的一部分，在莲花大师的本身传里面也有很大一段描绘这个助胎的痛苦的，是这样的。当母亲吃热的饮食时，胎儿会像自身火里烧灼一样的痛苦，这个母亲她感受不到的，这样痛苦母亲感受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只是助胎的胎儿她感受到的，就是说助胎的痛苦嘛。我们说生苦，生苦不是说只是生产的时候那个苦，她那个生苦是从助胎就开始了，他从助胎就开始感受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母亲吃一些热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胎儿的感受就像放在火里烧灼一样。那么如果母亲食用凉的饮食，又会给他带来浸在冷水里冷水中一样的痛苦。母亲睡觉之际，他感到如同被大山压着一样的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说母亲她自己也是感受，在怀胎的时候她也会感受到很多的痛苦，但是同时呢胎儿她也会感受痛苦。但因为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呢，为什么我说平常在试验当中描绘母亲助胎和生产的时候的痛苦的一种比较多，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啊，这个母亲非常的辛苦。但为什么描绘胎儿比较少呢？因为一旦出生之后这种痛苦她根本记不起来，他没有办法记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人能够描绘他出胎的痛苦。但是有一些呢，就是说像佛菩萨的智慧，他可以通过他的智慧限量见到，他就把这些就是胎儿的痛苦呢描绘出来。其实这个是和我们有关的。那么如果我们下次还要投人，我们如果不单的投人呢，如果轮回当中比如说旁生，旁生那边也有胎生的，如果我们还要选择投生的话，这些痛苦我们还要经历。我们在人间转生多少次，这些痛苦基本上就经历了这么多次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母亲睡觉的时候呢，她感到如同大山压着一样的痛苦，母亲饱足的时候她又觉得像夹在山崖间一样痛苦，母亲饥饿的时候呢，她会有如堕入万丈深渊般的痛苦。那么就是不管是饱足的时候还是饥饿的时候，这个胎儿都会有相应的痛苦的产生。母亲在行住活动的时候，他也觉得像被狂风席卷一样的痛苦。这个他的生死，他的身受已经有了，身受在助他的时候已经有了，所以他也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一种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是没办法的，反正这个母亲要吃东西嘛，不管你吃热的还是吃凉的，他都会有痛苦的。但是呢，只不过就是说有些时候医生他会建议你从保胎的侧面来讲，你从哪些地方来讲对胎儿比较好，这个方面他会建议你做。但是呢，他不会建议你就说是热的东西不要吃，冷的东西不要吃，那除了热和冷的之后还要吃什么啊？然后你不要睡觉，然后你不要走啊，你就说你不能吃饱也不能饿，那做不到的，是不是？但是这个就是要感受的，这没办法。所以说你只能从他怎么样保护这个胎儿的侧面来讲，医生会给你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谁给都没用，因为你毕竟要生活，你还是要行住卧嘛。说这些就是说我们在助胎的时候这些痛苦是避免不了的，没办法避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好好去思考，这是非常非常的一种不自在的一种束缚的痛苦，没办法逃离的，也没办法就是说是做什么样一种调整。那如果有些时候呢，这些像这个世尊呢，世尊他在助胎的时候，我看到释迦佛的传记当中，他就说助胎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他的福德力，通过他的一种这个证悟力啊，母胎他把母胎加持成一个很大的无量殿，而且在这个母胎当中呢，显现的无量殿的时候，这个菩萨还在这个无量殿当中给无量的菩萨讲法，这个是他的自在，这个是修行的自在啊，这个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人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说在行动啊行住卧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像狂风席卷一样痛苦。那么这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还有很多莲师传当中也有很多诸此类的痛苦。那下面就是说是这个助胎的痛苦，然后在降生的时候生产的痛苦。就这样助胎助胎月数圆满之后有的时候是十月嘛，有的时候九个月十天呢，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滞后一些，有些呢会这个提早早产儿，是这样的，也会提早。但基本上呢就是这样的，正常的话就九个月十天到十月之间这样的。紧接着就面临出生的时刻，然后这个事就面临出生的时刻了。人在出胎降生时，由于山有夜风的吹动，致使头足倒转，也就是大头朝下。那么这个时候呢，降生的时候呢，山有的夜风啊吹动，说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头下脚上头足倒转，也就是呢就是大头朝下。那么这一般的众生都是头先出来，那有些就大德们呢，他就说是为了显示不颠倒，所以他就说是这个，他就说头朝上方就脚先出来，这样也有。但像释迦牟尼佛那样从母亲呢就说是这个右肋出生的话，这个是非常稀有的，是这样。这个就是超越一般人的一种，超越一般人的一种这个就说一种感知的领域的。所以有些觉得呢，这个是编的啊，怎么可能呢？是吧？你怎么可能从母亲的右，就说是这个右胁出生呢？但这个是菩萨，他就说是这个菩萨出生了，佛陀出降生，他就像幽昙花一样，他本身的一种大福德，他就不是一般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极端特殊的情况。像法身一宝他们其实都是头在上面，他就显示不颠倒，是这样的。所以显示不颠倒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山有夜风吹动啊，此时头足倒转。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大头朝下，当通过产门时，好事被一个大力士拉着脚拽出来，摔在墙壁上一样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大力士把我们的脚就说是拽着，然后使劲的把我们摔在墙壁上，啊，就是这样一种痛苦，非常难忍的痛苦。从经过啊，这个时候就刚刚通过产门的时候，这个时候感受就是这样的。然后从经过整个盆腔中间出来的过程中，就好像通过铁斧头上的铁孔一样痛苦。那么这个斧头中间有一个铁孔，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好像我们就要从这个铁孔里面钻出来，非常的压迫，非常的狭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通过盆腔，然后就是说降生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这样的痛苦。如果母亲产门过于狭窄而生不下来，也许就这样惨死在母亲的肚子里，或者母子二人同归于尽。就算侥幸没有送命，但也已经感受到了接近死亡的痛苦。那么如果是母亲的产道太过于狭窄生不下来，这个就会出现难产，是这样的。出现难产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前的话，就现在的有些时候它就还会有一种剖腹产啊，是说不行的话，它有第二套备用的方案，或者直接的有的时候就选择剖腹产。但是以前它没有这样的啊，没有剖腹产的，基本上很少。所以说就是说是难产致死的一种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没什么办法可想啊，这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难产的话，有可能产生在母亲的肚子，有些时候已经投影出来了，但是已经没办法。他有的时候他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脐带呢缠绕住脖子，也会窒息死亡的，这个也有。所以这个方面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非常凶险的，是这样。如果能够我们到世间生的世间当中，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凶险才就是说降生在世间当中的，不一定每一次都这么幸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母亲死就是说孩子保下来，或者要不然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孩子死了母亲保存了，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同归于尽这个都有。就算侥幸没有送命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感受到了接近死亡的痛苦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忘掉了，这个我们都忘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菩萨大慈大悲和智慧告诉我们这样一种痛苦，让我们去观修，帮我们观修。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想就还是要，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说是一个男人投生的话，他就会感受到这样一种痛苦。那么如果是个女人投生呢，女人投生呢，首先他要感受到这个助胎出胎的痛苦，然后呢，到了成年之后呢，他要感受怀胎，然后他就说是产子的一种痛苦，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去想，真的好好去认真思去思维，因为很多这个苦呢，我们时间长了，舆论导向也就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自己也假装它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我们也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但是真正来讲，细细思维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痛苦其实还是很难忍的。还是很恐怖的痛苦，是吧？所以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去反复去观，反复去观，反复去，不是说我知道了好了就是这样，我知道了就好像别人给交代个事情好了我知道了你可以了，就是这样，不是这样的。这个要放在心中去想，因为关系到我们的走向，我们是继续选择轮回吗，还是我们说要做个调整，做个终结，把这个轮回的一种轮回的痛苦做个终结，我要自己选择一个解脱道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种这个转折的一种时机就是认真，应该非常认真去观想，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生产的时候，梁王大师曾经形象的说，母子二人中阴迈半步，母除合谷与谷皆分裂。那么这个时候呢生下来的这个就生产过程，如果说儿子生下来了，母子二人呢其实好像都朝中阴身迈了半步，就已经接近死亡了。母亲呢就除了合谷之外，其他的一种骨头都已经松开了，都已经分裂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说是都是很痛苦的。所以有些时候世间当中描绘的多的就是母亲的痛苦，因为很少有小孩子然后最后就是说长大之后告诉我们说生的时候有多痛苦，基本上没有的。所以这个描绘的是因为母亲她有一种亲身体会嘛，她就可以把这样过程，她把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痛苦可以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呢，从这儿母子二人中阴迈半步这个侧面来讲，这个方面就说明，其实这个就说这个胎儿呢，他生下来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痛苦的，也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是生产的一种过程，下面是生后。那生下来之后，这痛苦就终结了吗？还没有。所以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说生苦的时候，它基本上分了三步， 一个是生产之前的助胎，这个痛苦描绘了，然后呢生产的过程这个痛苦描绘了，出生之后还有一个痛苦，这个是生产后的痛苦。产后的痛苦是什么？因为刚生下来的胎儿呢，刚刚就是说是从这个一个熟悉的啊，就是说母胎当中出来，降生的世界当中，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要重新适应的，所以这个里面还要会感受到一系列的痛苦。它也许时间不会特别长，但是这个痛苦还是有的。新生儿嘛，婴儿生下来之后被放在垫子上，这时他觉得像落到了荆棘丛中一样，这个我们感受不到的，我们已经忘了。但是就是胎儿刚刚生下来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好像就是我们把它生下来之后把放在垫子上面，这没什么啊，因为我们坐在垫子上的是没啥感觉，但是他的这个特别的刚生下来之后，他基本上他的所有的这些感官呢、身体啊，全都是全新的。所以刚刚放在垫子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感觉就好像，就像我们自己落到了荆棘丛一样，就我们好像摔在荆棘丛一样，特别的难忍。当护士剥脱背上的胎膜时，他又觉得似乎活活剥皮一般。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胎膜是站在他身上的，要把它剥开。剥开的是把它一种这个，把它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胎膜剥开的时候呢，还好像就好像自己的皮肤被剥掉一样，就这样难忍的痛苦。在擦拭他身上的不净物时，也感受好像在用荆棘鞭子抽打自己，因为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身体很脏嘛，很脏的时候他有的是要清洗，有的时候尽量用很就温水啊，用这些清洗。但即便这样，他都特别难忍。他皮肤太嫩了，是这样的，非常非常难忍的一种痛苦。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要经常去好好观修。当母亲满怀慈爱将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像触肌被药鹰雕琢一样的痛苦。说这个时候呢，母亲就是就是说生下来就特别慈爱，轻轻的把他抱在怀里，哎，就是说最用最轻柔的，用最软的布啊，最轻柔的动作把他抱在怀里。啊，去凝视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胎儿他其实还是很苦的，就我们自己感受不到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母亲感受不到，其他人也感受不到，但是胎儿他自己就感觉到就非常痛苦，是这样的。当在他的头顶涂覆酥油时，犹如被捆绑起来丢进坑里一样，这个是藏区的传统。藏区的传统是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要在额头上用酥油涂覆一下啊，有的时候在这个上额要抹一些酥油，大概意思就是就是好像一个吉祥的元气吧，以后就是有酥油吃啊，不会就是缺少酥油。但我猜的啊，不一定，可能是一个祝福他吉祥的意思吧，是这样的。那么象征的话就说是这个是有这样一种吐酥，那么这个是就好像把它捆起来扔在坑里面，有这样一种很恐怖。当把它放在睡床上时，他感到沉溺在屎尿里一样。当然作为婴儿，不管是饥饿、口渴、疼痛还是苦恼，他也只能是嗷嗷啼哭。那么就是说是感受了这么多痛苦还没办法讲，他只是不断的哭，不断的哭，是这样的。不断哭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饿了，是不是怎么样了，就给他喂点东西啊。但是其实除了饿之外，还有很多痛苦他没办法表达，只有通过哭来进行一种这个通过哭来进行表示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感受过的，但是现在一点都想不起来，完全忘记了，是这样。如果想得起来的话，可能现在的精进的程度会不一样，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的确我们不能再流转了，你看这么痛苦，这个好像就是大家都在庆祝这个新生儿降生的，但其实就是说降生完之后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劳苦、病苦、死苦的一个开始一样的，或者它的一种一生的一种艰辛开始了。但是一般的一种这个人嘛，他反正新生儿就是说是胎儿来了世间大家都很高兴啊，如果因为死亡一个人死去了，我们会很痛苦。但佛弟子他的一种这个生死观他不一样，他更加的超越，是这样的。说死的时候他不会感觉怎么样，生的时候呢他也是一种比较智慧慈悲的心态去看待。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素材，我们要观修的。这个如果把这个观修好之后呢，其实呢其他就是说八支分苦当中每一个苦他都是比较尖锐的，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好好观修之后呢，内心当中就会升起一种厌离心啊，这个就是轮回没有边际的。那么这样的痛苦还会感受多少次啊？所以说现在就做一个决断啊，现在我好好修行，这次好好修行，不再投生了，不再担着世间，不再担着这些，我不再投生。只有我们下了决心之后，我们才愿意高质量的修行佛法。 他不夹杂任何的世间的一种欲望去修持佛法，这个方面就是真的成了一个解脱道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呢，就说是生苦。那下面还有一些后续的，后续的话就和这个生苦的关系不大了，但是也是和它有关，因为有了生才会有后面的一种这个一系列的发展。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婴儿也在不断的发育成长，当到韶华之年，表面看来青春美满，但实际上人的生命在一天天缩短，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所以说这个生苦呢似乎是结束了，但是呢随着岁月的流逝啊，他就说婴儿也在不断的发育在长大，当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呢，表面上看起来一方面呢也充满活力啊，一方面就是说已经长大成人，但实际上他长到那个一种阶段的时候，说明他的生命也在一天天缩短，他自己其实从生下来的第一刹那他就在走向死亡啊，他就在走向死亡了，他其实生下来就是为了趋向于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也没什么可以值得庆贺的，但是从世间人来讲嘛，反正都会庆贺啊，就是说一个就说是这个家庭成员降生了如何如何，从世间的角度是这样，但是从佛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它是另外一种观念。今生尘世的一切琐事没完没了，就好像水面的波纹一样此起彼伏不断涌现。那么今生尘世的，只要我们投身在人世间，那么今生的琐事没完没了的。小孩子呢，他就说他是个很天真浪漫的，对他来讲操心的事情，能够操心的事情不多啊，能够操心的事情不多，最多就操心一些，有的时候早上不想起床啊，有的时候不想上学啊，有的时候不想写作业啊，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假期怎么这么短呢，然后就是说有时候烦恼的时候就是这个寒假的结束了我的作业还没动啊，就是大概是很多这些玩具新玩具什么时候给我买啊，就是很多时候担心这些。到了就是说长大之后呢，这也不用担心了，他开始担心其他的了。成年之后哪有其他担心的。所以说他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今生的尘世的一切琐事没完没了，没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因为他的因在不断的酝酿，他的业在不断的成熟，你怎么可能终止啊？没办法的。但一般的人就很被动，一般的人不修行很被动去承受，很消极的城市，反正没法改变，没什么做改变的。他最多就是改变一下，就我没钱，我就是挣点钱，这个方面也改变。但是呢，你即便挣了钱之后，他的痛苦还是有，因为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攀比的对象，他永远在你的前面，也是这样的。就当你到了那个，当你到了阶段的时候，你一看，哎，这前面还有人，是这样的。所以说永远停不下来。很多时候你不修行的话，永远停不下来。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如果没有智慧摄持了，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但有了智慧之后呢，他就知道，哎呀，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别人是他的事情，和我没啥关系，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有些人他就比较聪明的，他就选择一个相对简单的生活，我不跟别人比，比啥比，就我自己过得安乐就行了，快乐就行了。有些时候他就比较有智慧，他根本不去操那种心，是这样的。佛弟子他就说他从另外一种出世间的一种智慧来看待这些问题了。他像这样的话没必要去和别人去攀比，这个都是世间的虚妄法，没啥意义。就好把应该把这个时间精力用在修行善法调心方面，这个时候他就会去这方面下功夫。所以说这个地方打比喻呢，就好像水面的波纹一样此起彼伏不断涌现。那么水面的波纹就是这样，大海的波纹啊，或者湖的波纹，湖水的波纹，它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未平又起，永远源源不断，源源不断。所以我们自己的琐事，那么一个还没做完，另外一个就来了，我们每天都有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烦恼一个接着一个，然后不如意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痛苦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是不断涌现的。而且这些琐事呢，也都是与罪业紧密相连。为什么都是与罪业紧密相连？如果不修行的话，没有什么可以去通过善心啊这些去就摄持去面对一切的人和事，所以基本上和贪嗔痴相应的。那么如果贪嗔痴相应的这些事情，当然就和罪业相连了。如果今生当中我们的琐事都和罪业相连，那结果是怎么样？结果也只能成为恶趣之因罢了，全部都成为恶趣之因。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从这样一种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智慧去观修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的确虽然现在获得了人之后呢，他没有三恶趣的痛苦，但其实呢，他从生苦从其他的方面看，他还是一种痛苦的源泉。只要在轮回当中，他就离不开痛苦。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把属于这个整个痛苦当中一个比较大的，就对我们而言，这个生苦。生苦虽然我们过了，是吧？我们已经不存在生苦了。生苦是现在医院里面正在降生的一些人， 他们的感受，正在住在这个母亲胎中的一些他们的感受，和我们无关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讲的是轮回痛苦，关系到我们的后世。那么如果不解脱，我们还会遇到这个，还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生苦等着我们，是这样的。所以等着我们怎么办？没有办法。你如果没有，如果你的福德大一点，那就是可能会少一些。那么如果你就是说福德少的话，那就一方面没法避免，一方面会非常难忍，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好好的解脱，好好的修行，好好的解脱啊。如果这样的话，积累解脱的因缘，慢慢我们就可以从回当中出去。如果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成功了，那就永远就告别了这些了。如果就是说是没有成功，那么我们就是说精进的修行，那么这种所谓的生苦，但是现在我们只是生苦为例啊，还后面还要讲劳苦啊、病苦啊、死苦啊，很多痛苦，这些呢他已经看到边际了。就虽然我们现在我还没有上岸，但是我看到了地平线，或者已经看到了陆地了，这个是已经看到边际了，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看不到希望那种，就放眼看去就是说轮回看不到边。那现在我就说虽然还轮回当中，我马上还没办法马上解脱，但是我已经有了边际。我因为现在我正在修出离心，正在修菩提心，他这种善业一定会引导我很快解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认精进修行，如果因为很多道友的想法不一样，有些想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我要接触这一切，我不再流转，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他就铁了心发愿往生。因为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去面对这些，没办法面对，不是让我们自杀了，没办法面对的话，他就说就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去，就我就摆脱这一切了，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如果我真正的信徒的这个业，往生极乐世界的业修得好，冥冥中的时候死苦这个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为什么？你还没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那个时候你一断气就走掉了，哪里还有死苦，是吧？如果你往生了，连最后一个死苦，就是上一次那个死苦，那个就是上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今生当中这个不用再感受死苦了。但如果你年轻人往生了，那劳苦也不用来，哎，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看这个情况嘛。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就最后一次，啊，有些时候呢可能就说是这个，即便没有往生呢，有些道友他选择可能在要就在轮回当中行持菩萨道，那他也是有边际的，几世之后他可能就解脱，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应好好的观修，好好的去做个决定啊，这个做决定。啊，就关系到我们对这个生苦，对于这个生老病死苦的观修的程度，如果观修的很纯熟，打动了自己，啊，自己的这个观念就会转变。那么今天我们课里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